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513征文文章，题目是一个私企老板的修炼故事，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我曾经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得理不让人，在多年的争争斗斗中落下了不少疾病，心脏病、肾炎、胃炎，常年失眠，全身浮肿，最严重的时候生活都难以自理。因为无法医治了，我抱着治病的心于98年元旦走入了大法修炼，身体上的病症神奇般消失了。结婚前我的公爹就得病了，我在医院里陪护他到临终。结婚后我与丈夫一起共同支撑着这个家，照顾老的，看管小的，开工厂，办企业，成了远近闻名的私企老板。以下是我在家庭与工作中证实大法的亲身经历。一，在工作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家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工厂，在本地区是同行业的龙头企业，厂子共有员工100多人。在众多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家工厂的经济效益却年年攀升。厂子所在的地区比较偏僻，几乎没有其他大法弟子，但是我牢记大法弟子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的原则，知道自己承担着救度一方众生的重任，所以我每天忙而不乱，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每次有新员工入场和新客户订货时，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送光盘等真相资料。我家厂子开在牧区，跟牧民接触的特别多。牧民给厂子送货时，我为了让他们能在厂子多停留一段时间，能有充分的时间给他们讲真相，我就吩咐食堂的管理员多做饭，让牧民在我厂子免费吃饭。有时几个，有时一次来10多个人。我不会说蒙语，就找一个会蒙语的人给我当翻译。通过这种方式，我救了很多人。有一段时间，当地神运光盘发放的非常多。派出所所长知道我练法轮功，就到厂子找我，被我丈夫挡在外面。又过一段时间，这个派出所所长到厂子办事。那天正好我的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抓住这个安静的机会给他讲明了大法的真相。最后他感动地说，嫂子，我以后有困难就找你，我知道你能帮我。2011年的秋天，正是工厂生产最繁忙的季节，我厂员工有1/3的人突然病了，又拉又吐，都在宿舍里躺着不能上班。早晨我来到工厂问车间主任，工人怎么没来上班？车间主任告诉我他们都病了。我到宿舍一看，果然他们都东倒西歪地躺着。这些工人我都给他们讲过了真相，做了三退，我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告诉他们好好休息，给他们放假。到了中午，奇迹出现了，组长找我说，经理，我们都好了，大家要求来上班，否则太耽误生产了。我说不行，人的生命是主要的，你们再休息休息吧。组长告诉我说， 我们念法轮大法都念好了。那天工人们都自动去上班了，没有一个休息的，使工厂的生产恢复了正常。我深受感动，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过去这个地区地痞无赖特别多，打架斗殴时有发生，风气非常不正。从2004年我到工厂以来，我试试用善心对待我的员工，我的员工们也都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所以他们之间也非常和气，互相配合默契，都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没有怨言，都能各尽其责，工厂上下同心，打架斗殴的事几乎没有发生过。这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有一次来我厂卖货的一个客户，他的货合计为16000元，我给他开了2张支款票据，把钱付给他了，他也在票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盖好了现金结算的付起章，他把钱支走了。又过了10来天左右，他突然来找我说这笔钱没有付给他。我再三解释好几次，还告诉他你别着急，慢点开车，好好想想，这笔钱我确实给了你。他仍然以我媳妇没有收到为借口，不依不饶地继续索要，已经影响到了我的正常工作。想到师父讲的施与得的法理，那天我决定给他这笔钱。我跟他说，你把你媳妇和儿子都叫来，我给你这笔钱。他们全家都来了，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师父讲的施与得的法理，告诉他们心存大法好，三退保平安。当时我给他们退了党团队。最后我说，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功，我不会给你们这笔钱的，打官司告状你们也不占理。他们都承认。他媳妇说，嫂子你真善良。最终他们还是把钱拿走了。二，在家庭中正视大法。我的娘家与婆家的亲属非常多，加在一起超过200多人。修炼大法后，我用无私无我的心对待家族中的每一个人，时刻为他们着想。我的慈悲与善念换来了他们对大法的认同。200多名家族成员全部做了三退，有的开始修炼，即使不修炼的，对大法也心存善念。他们经常把劝世人三退的名单交给我，让我上网帮他们声明退出中共协党的各种组织。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女们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人都融在大法的慈悲中，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证实着大法的美好。公爹过世时，我的小叔子才8岁，他完全是由我们两口子照看的，从小对我很依恋，简直跟我的儿子差不多。他18岁那年，我把他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20多岁时又给他安排到信用社上班，还找了一个在农行上班的妻子，两个人的工资待遇很高，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还生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小叔子34岁那年，一次车祸夺走了他的生命。当时对整个家庭来说真是天塌了一样。出事那天，我丈夫正在工厂里办事儿，工厂离我家足有400多里的路，一时不能回来，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处理后事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首先安排人照管情绪崩溃的婆婆和小叔子的媳妇，因为他们都有病，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我安排人陪护他俩，并找大夫给他们打针输液，然后我就开始处理小叔子的后事。我把小叔子的遗体从医院送往火葬场。我从小对火葬场就害怕，从没有去过火葬场，可是当时我没有选择。一路上我求师父，让师父给我的身体下一个罩，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到了火葬场已经是夜间10多点钟了，整个火葬场就我一个女人，心里想着师父真的没害怕。我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一切后事，众亲属和小叔子的同事看到我所做的一切和我在处理事情时所表现的宽容大度，即使在自己很痛苦的情况下 也时刻为别人着想。有的人被我感动得落泪。小叔子的领导说：“嫂子，你真了不起，你太伟大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就应该这么做。”在场的很多人都说法轮功真好。原先我婆婆和小叔子一起住，小叔子过世后丢下孤儿寡母，生活变得艰难，过得不容易。我不忍心让婆婆再跟小叔子媳妇一起过了，婆婆年事已高，我想必须把婆婆安排好。我决定给婆婆再买一套楼房，当时因为我手中的资金有限，给婆婆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楼房，按理说就她一个人住也算可以了，可是她就是嫌面积小，对我抱有很大的成见。可是我依然用善心对她，没有一点抱怨之心。二小叔子原先生活得很困难，为了让他摆脱困境，我拿出了一部分钱，在城里帮他买了一处院落，又给他儿子安排工作。后来他儿子失业了，我又把店铺交给他儿子管理。这个店铺经营日益完善，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他的儿子明白了大法的真相，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给他带来的福分，所以经常帮我给世人讲大法的真相，劝三退，然后把名单交给我。为了不让老人寂寞，我又把在乡下住的小姑子一家三口接来和婆婆一起生活，经常给他们买这买那。我用大法的慈悲来感化他们。现在我婆婆和小姑子一起生活的其乐融融，婆婆和小姑子都念法轮大法好，还学会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我娘家哥哥20多岁时，嫂子就去世了，他一直是自己带着一对儿女，又当爹又当妈，生活非常艰苦。我对他的生活多方照顾，还供他儿子上学。儿子技校毕业后，我又帮他找工作。一开始我给哥哥讲真相，由于哥哥受邪党的毒害，说啥他都不相信，认为是假的。后来哥哥病重了，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段时间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哥哥家，路上全是水，有不少人都淹死了。我看见我哥哥淹在水里，只露着脑袋，我一把手将他拽出来。醒来后我决定第二天去看哥哥。到了哥哥家，他果然病重了，检查结果是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全身浮肿，上下楼都不行了，医院都不留了，真是贫病交加。我劝哥哥练功，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练了法轮功，仅仅22天，身体全部康复了。我娘家的弟弟和弟媳看到我修炼后身心巨大的变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弟弟的脑出血很快就好了，现在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孩子也安排了工作。另外，我丈夫、儿子、儿媳妇、小孙子、女儿、女婿都认同大法，经常听师父的讲法，看真相光盘，还在外面讲大法的真相，劝三退，协助我做了很多弘法的事。特别是我丈夫，他经常开车拉着我们大法弟子到偏远农村去发真相资料，给大法弟子的资料点送机器、耗材等。邪党警察骚扰我时，他都挺身而出，为我付出了许多。有一次，本地公安局和派出所来了11个警察，闯到我家想绑架我，到处翻找大法资料，连酸菜缸都翻了。当警察翻床底下时，我丈夫对他们说：“大法的书那么神圣，他不会放在那里的。”丈夫非常尊重我，什么事儿都跟我商量，也明白一些法理，知道善恶有报，在中共邪党制造的乱世中，能用一个好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他的工作顺利，事业发达，得了很大的福报。这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啊。结束语，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讲：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如果我不修炼， 我可能早就被生活中的磨难毁掉了。我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满意，也不可能无所求地帮助每一个亲属。我真心为他们好，真心为他们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认同大法。我相信大法弟子的真心善念一定能让他们觉醒，从而救度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我把他们个个引导到大法中来，那才是他们久远的等待和最终的归宿。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个常人都能做到。可是当人对你不好，你仍然对人好，那才是修炼者的境界。师父在法轮功中讲，没有付出就得不到真功。我经常想，如果我的付出能让他们个个得法，就算我吃多大的亏，遭多大的罪，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十万三退名单背后的福报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仅以此稿献给并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从1999年7月江泽民伙同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至今，15年来大陆弟子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讲真相救人。大法弟子的付出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产生了多大效果呢？通过十万退党名单背后的神奇故事，你会略见一斑。这是个山区丘陵盆地具有的地区，这里的大法弟子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一样，720后以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冒着被抓捕、关押、劳教、判刑、遭受酷刑、失去生命等危险，持续不断地讲真相，散发真相资料，把真相资料传遍了山山水水、城镇街道、偏僻乡村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淳朴善良的民众明白真相后，不再相信谎言，而相信大法。他们在遇到大灾大难时，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吉言，求师父拯救，出现了无数的神奇事迹。下面略举一二，证实大法的神奇。一、起死回生。一位山区老人，儿子儿媳出外打工，把孙子留给自己照管。一天，老人下地干活，孙子在家玩耍。当老人干完活回到家里，却不见孩子在家，就在村里到处寻找。孩子常去玩的地方都找遍了，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村上人知道老人找不到孩子，都帮着找。一村民到井边查看，发现井水上漂浮着衣物，就喊人下去打捞。果然从井里把孩子捞了上来，但却早已窒息死亡，连一点生命迹象也没有了。经过控水、人工呼吸等处理也不见效果，老人悲痛万分，放声大哭。儿子儿媳把孩子交给我照管，竟被淹死，怎么向儿子儿媳交代呀？简直痛不欲生。全村人都围着孩子的尸体发呆，有的和老人一起哭泣。就在大家悲痛欲绝之际，一位村民想起了曾看到的大法资料上说的九字吉言有遇难成祥、起死回生的奇效，就跟在场的人说让大家试试。老人和村民救人心切，就一起同声念九字吉言。就这样，在大家念诵的过程中，奇迹真的发生了，孩子突然之间就苏醒了，就像那种睡醒后一点也不迷糊的机灵孩子一样，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一把抱着爷爷亲了又亲。这罕见的奇迹、动人的场面震撼了全村人的心，大家都说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此后，在邻村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有人走进了修炼，几乎所有入过党团队的人都做了三退。不同地区，另一位老奶奶到河边洗衣服，不慎掉进河里， 当家人发现被捞出后，早已生命迹象全无。村民们用以上同样的办法救活了老人，同样引起全村人的震撼，大家无不称大法神奇，也纷纷退出邪党组织。还有四个不同地点的四个老少不同的常人，因上房子上树摔死，被村民用成念九字吉言的办法救活，事迹都很生动感人。由于篇幅的限制，就不详细介绍了。还有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在外地任职，地位较高，回家过年，亲友们竞相邀请款待，不幸的是在一家喝酒过度窒息死亡，邀请者惊恐悲痛内疚，把死者的尸体送回家，面对死者亲属悲痛欲绝，责备自己太没理智，声称自己也要去死。噩耗惊动了全村，大家纷纷都来看望慰问，悲痛气氛笼罩着村庄。就在死者亲人和村民绝望之际，一村民想起了所看过的大法资料中念九字吉言起死回生的例子，就告诉了死者亲人和村民们，大家救人心切，就齐念九字吉言。就在大家持续不断的念诵声中，死者渐渐恢复了生命，亲人朋友那个感激劲儿简直无法形容，所有在场的人无不称法轮大法神奇，走入修炼和三退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二，大病痊愈。一位村支部书记的丈夫身患植物人病多年，用尽各种办法治疗毫无效果，女儿上小学，母女两人整天为亲人忧心，脸上总笼罩着愁云悲雾。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到了法轮功的资料，看到了资料上念九字吉言绝处逢生的事例，因救人心切，就下决心用九字吉言救亲人。母女二人就长期持续不断地在亲人床前念九字吉言，念着念着，奇迹真的就出现了。患者经历了一个从有知觉、听到声音、看到东西、肢体能动、能坐起、下床行走、完全恢复健康的漫长过程，终于重新回到正常人的行列，先开出租车，后经营小超市，生意都相当红火。这位村支部书记经历了大法使丈夫恢复健康的过程后，彻底抛弃了无神论，为感谢法轮大法救度之恩，毅然走上了广传真相救度世人的道路。还有许多大病康复的例子，这里也不详细介绍了。三，常人信大法也会有神通。一个农村人经常阅读大法资料，对资料中说的神通的事基本都信。一天夜里，他睡醒后隐约听到羊叫声，就起床去看自家的羊圈，发现十几只羊全部不见了，又看见羊圈后墙有个洞，显然是盗贼用挖墙术盗走了羊。他就叫醒了家人，顺路去追赶。追到离村不远的地方，发现前面有几个人赶着自家的羊在走，手里都拿着凶器，如果追上去有被砍伤甚至砍死的危险。怎么办？难道能让盗贼白白把自己辛辛苦苦养的价值数万元的羊偷走吗？就在这时，他想起了大法资料上说的定身法，就尝试用神通定住盗羊贼。他学着资料中大法弟子的做法，默念求李洪志师父加持定住这些偷羊人。就这样一念一出，那些人竟然真的都停下来了。他非常惊喜，咋会这么灵，就一边发着定念，一边让一位家人返回村庄叫人，并拿上绳子。不一会儿，几个拿绳子和棍棒的村民赶到，偷羊的人竟然还一动不动。村民们用绳子把盗羊贼绑上，送往镇上派出所，一群羊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羊圈。这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都称法轮功神奇。还有一家住在村头的人养了一头牛，打算养到过年时卖了，置买过年的东西。谁知快到过年时却出了意外，腊月二十几的晚上，他听到牛棚里有动静，就起来悄悄去看，见两人已把牛棚门的锁撬开，进入牛棚，正在解拴牛绳。他想喊，又看见另一人手里拿着刀，如果喊出声，有被砍死的危险。权衡之下，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但又不忍心养了一年价值一万多元的牛被白白偷走。无奈之中，他想起了大法资料中说的，遇事求师父能遇难成祥。他就诚心求师父保住他的牛别被偷走。就这样一求，奇迹出现了，那牛突然之间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声，村里的人肯定听到了。偷牛贼已经解开绳子用力拉牛，但却怎么也拉不动， 牛就像使了千斤坠一样，偷牛贼怕人们赶来抓住，就气急败坏地向牛猛捅了一刀，落荒而逃。牛虽死了，但因已到年关，也没少卖钱。牛主人把事情的经过说给村民，大家无不说大法神奇。除了上述奇迹，还有许多常人爱看大法资料，相信大法，替大法弟子说话，帮大法弟子做事，得到庄稼比别人长得好，生意比别人做得好，儿女考上大学等福报的奇迹，这里也不多说了。上边所说的都是该类事迹的例子，真实的事实多到无法统计。这些信大法得福报的常人，不忘大法救度之恩，纷纷冒着被抓、被打、被罚款的危险传大法，促三退。该地区常人通过这种方式被劝退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谁能说这不是一大奇迹？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昔日甲状腺癌患者的感恩，作者辽西大法弟子。2010年4月份，在北京301医院拿到了确诊报告单，一直按喉炎治疗的我，看到甲状腺癌瘤已扩散到淋巴的结论，一下子傻了，顷刻间一种无名的恐惧与绝望袭上心来。我跌跌撞撞走出301医院，在大门口也不管人多，仰望天空嚎啕大哭起来。回想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做过2次手术，肺结核病、妇科病，经常发低烧，没过过几天好日子。现如今40几岁又患上了这要命的病，我真是怨老天不公，怨自己命苦。最后我还是做了癌瘤切除术。回到家之后，那段日子的生活是灰色的，心情糟透了，望着每天要吃的一堆药，原来能歌善舞的我，由于手术嗓子失声，无唾液，头痛、耳鸣、背痛、关节痛等，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心烦气躁，痛苦不堪，经常以泪洗面。有一位很要好的大姐听说我在家休病假，便赶忙过来看我，安慰我，建议我练法轮功，还举了很多练功癌症消失了、严重的皮肤病、糖尿病好了的例子。我很愿意听，因为我曾经在1999年720前练过一下法轮功。720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之后，又加之受共产党无神论的洗脑，所以我就放下不练了。今天又听大姐这么一提示，我心中开启了一线希望。于是我那些天是大姐家的常客，除了吃饭之外，其余的时间就是拜读转法轮，看师尊在国外的讲法，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放不下了。随着学练5套功法，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天一个样，总感觉周围有无数个法轮在转，还经常有一股炽热从头顶通透全身，还感觉到身体的脏东西在一层一层地往下拖，从未有过的舒服。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大姐说，这是师父给你灌顶呢，灌顶是佛家专用词，就是给你净化身体去病呢，都是好事儿。有心练功，无心得功，好好修吧，师父管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3个多月过去了，我几乎对自己的病都淡忘了，整天就是学法练功。慢慢的，我的心情不烦躁了，嗓子由仅能发出一点声音，到现在能大声说话了，脾气变好了，遇事能容忍，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一副病容的黄脸上渐渐的白净起来，而且有了血色，走路轻飘飘的，浑身有劲儿， 看到自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在我生命最无助无望的时刻得到了大法，生命从此有了归宿，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谁说没有神佛？谁说没有奇迹？我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很快就会转移到脑袋上，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是我健康地活着，在我身上已经见证了法轮佛法的伟大与超常，也给共产党的无神论当头一棒。现在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通过我的体会，已经有四五位朋友同学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其中有一位男同学患上了世界罕见的痉挛性斜颈，很是痛苦，脖子整天是倾斜的，与人交流都很困难，所以整天不出门。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又带去了宝书转法轮，他如饥似渴地学法练功，仅一个月脖子就正常了。这个吃药住院把家都吃破败了的痉挛性斜颈的病，通过修炼法轮功奇迹般的好了，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庆祝513专辑《买粮再不掺假，退还多芬蒂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北方的大法弟子，在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以后像换了一个人，至今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过去我喝大酒，每次近一斤的酒量，烟瘾更大，每天抽三盒半烟，脾气暴躁，沾火就着，经常打架，甚至酒后拿刀满屯子撵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不去与别人争斗了，做到了师父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转法轮，在利益上也不去与人争斗了，也不有意做损人利己的事了。我是做粮食生意的，过去时常往粮里掺沙子，撅人家的秤，为了个人利去伤害别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把准备好的要往粮里掺的几吨沙子全部扔掉，也不短斤少两了，尽量为别人着想，努力遵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去要求自己。在1998年农村新一轮土地承包期间，由于分地丈量等方面失误，多分给了我四亩多土地，还是大亩。按30年不动的政策计算，就是便宜120亩土地。发现后，我主动找村委会退回。当时村长、会计、出纳都在场，他们说法轮大法真是好，把这样的人，我外号叫三土匪，都改变得这么好，太伟大了。好，以后村里的电话，你们法轮功随便用，全免费。当时只有村委才有电话，村里的文化活动室你们随时用，还有高音大喇叭、扩音器，用就去拿钥匙，我们大力支持。过去我得过肺结核，已经出现空洞并吐血，修炼法轮大法后全部停药，身体越来越好，身体迅速恢复健康，一直到现在什么病都没有，非常健康，比同龄人还年轻。特别是我在经历中共邪恶政权9年多的冤狱残酷迫害后，身体依然很好，更体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伟大。在1999年10月份，我被中共警察绑架，但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呵护下，我走过来了。在狱中被迫害很严重的情况下，我还在体现着大法修炼者的善。举个例子，在狱中服刑人员到超市、食堂购物、购饭菜都统一用卡，他们整日要起早贪黑去车间参加奴役劳动，购物只能由服刑人员出一个人代表大家去划卡购物，但每每都查账， 经常有人的卡被代画者偷划掉了，狱警就用我去画卡，结果一分钱也不差了，而且有人卡上余额不足时，我都给他补上。那些年来一直是那样，其他监区也一样，都让大法弟子去给服刑人员画卡购物。有些狱警和服刑人员们都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更不会偷占别人的钱物。关押我的监区 90% 以上的服刑人员都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八名狱警中已经有四人做了三退，其中包括中队长，其中有两名团员，两名党员。出狱的时候，有三退后的狱警出去为我送行，而且有的狱警已得法，开始看书修炼了。这都说明了佛法是伟大的，真是佛法无边。出狱后，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一切按师尊的法去要求自己。别的司机每个班要用420到450元的燃油，而我时时为他人着想，提高驾驶技术，礼貌待客，每班用油380元，最少的350元左右，赢得了车主与乘客一致好评。以上仅举几例，好多的具体事例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之情。是伟大慈悲的师尊给了我崭新的生命，给了我永恒，再一次叩拜伟大的师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